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翻嚟啦。
我回来了。
多谢大家为我代祷。
多谢大家为我代祷。
喺三个星期前要离开大家。
在三个星期前我要离开大家。
觉得时间都好似好长哦。
我觉得时间好像很长。
但系当三个星期之后，我要同我嘅家人，我嘅妈妈，讲道别嘅时候。
但是当三个星期以后，我要和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妈妈，来告别的时候，
我又觉得时间好短。
我又觉得时间很短。
人生里面就难免有好多嘅离离合合。
人生难免有很多的离离合合。
总系有好多唔舍得。
总是有很多的不舍得。
但亦都有时会觉得有啲嘅遗憾嘅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都会有遗憾的时候。
耶稣基督都不例外。
耶稣基督也不例外。
他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的13-17章的里面。
我们看到他在地上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13-17章里面。
他讲了很长的说话。
他说了一段很长的话。
这个都是他的临别之言。
这也是他的临别之言。
亦都系佢临别之前，喺上十字架之前，
也就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
向佢嘅门徒倾心吐意，
向他的门徒倾心吐意，
佢所讲嘅临别赠言，
他所讲的临别赠言，
喺分离之前受，佢同佢嘅挚爱讲出佢嘅心底里边嘅说话，
在分别的时候，他讲出了心底里的话。
有啲人睇呢几章嘅圣经嘅时候，觉得哇，佢好长气。
有些人看这几章圣经的时候，觉得好像是很唠叨。
会唔会就系因为咁长气嘅时候，先至系佢心底嘅说话？
会不会这样的唠叨就是发自心里的话？
如果你睇呢几章嘅时候，佢好多重重复复嘅说话。
你看这几章，就会觉得是这些话重复来重复去。
原来重重复复、暗暗沉沉嘅时候咧。先至系你心底你所去关心人嘅说话。
原来这样的重重复复，才是你心底里真心的关怀的话。
喺呢五章嘅经文嘅里面，
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
喺最后一章十七章嘅时候，
在最后一章就是十七章的时候，
可以话佢临别赠言嘅高峰，
可以说是他临别赠言的高峰。
亦都人称佢为叫做真正嘅主祷文，
就是也被人称作是真正的主祷文。
大家都识念主祷文系嘛？
大家都知道主祷文对吗？
主祷文都有真有假嘅咩？
难道主祷文也有真有假吗？
原来佢呢个经文就系话系主祷文自己祷告嘅经文。
原来这边所讲的就是主自己祷告的经文，
系主嘅祷文。
是主的祷文，
在这里我称它为叫做主祷文中的主祷文，
或者是我所称为的主祷文中的主祷文。
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是耶稣自己的祷文，
因为这是耶稣自己的祷文，
也都在圣经记载里面一个最长的耶稣的祷文，
也是圣经所记载里记载的最长的耶稣的祷文。
在今日里面的讲题的第一部分，
在今天讲题的第二部分，
我们都是准备我们的心来进入我们下个礼拜的退休会。
我们也要准备我们的心来进入下个礼拜的退休会。
我们退休会的主题就是讲主祷文。
我们退休会的主题就是讲主祷文。
在十七章耶稣离别的祷文里面，
在十七章主耶稣的离别的祷文里，
它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为他为自己祷告。
第一个部分就是为自己祷告。
第二部分就是为门徒祷告。
第二部分就是为门徒祷告。
第三个部分就是为将来的信徒，即是现在我们教会来祷告。
第三部分就是为了将来的信徒，也就是现在的教会来祷告。
让我们先来到看第一部分。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我请晓东姊妹为我们读出这五节的圣经。
我会给大家读这五节的圣经。耶稣说了这话， 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的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耶稣基督除了用他讲他的心底话之外，
耶稣除了讲自己的心底的话以外，
他都亲自来到示范他的主祷文，
他也亲自的示范主祷文。
让我们看看究竟在这个主祷文当中我们学习了什么，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究竟从这个主祷文中可以学到些什么。
曾经我在十字教会香港十字教会侍奉的时候，
当我在香港教会实习的时候，
我遇到一位弟兄，
我遇到一位弟兄，
他很积极，
他好直接，
他很喜欢跟人家去代祷，
他很喜欢为别人代祷。
但有一次我就很关心他，
但有一次我很关心他，
我见一个这么积极跟人代祷的弟兄，
我见到这位很直接的为别人代祷的弟兄，
我就问他，你有什么我很想为你祷告，
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我很想为你祷告，
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
他说我样样都搞定，
他说我样样都搞好了，
我不需要有什么代祷，
我不需要有什么代祷。
我就跟他说，
我就对他说，
我说就算满有能力的耶稣基督，
就算满有能力的耶稣基督，
他都为自己祷告，
他都为自己祷告。
究竟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样，
究竟我们祷告的时候态度怎样，
无论我们是为自己祷告或者为人代祷的时候，我们的态度究竟是怎样，
无论是自己祷告还是为别人祷告，我们的态度是怎样。
原来耶稣基督教导人祷告之先，
原来耶稣基督教导人祷告之先，
在马太福音主祷文去教导祷告祷告的时候，
就是马太福音耶稣在教导主祷文的时候，
他是先教导人的祷告的态度，
他先教导人祷告的态度。
在马太福音六章五至六节，他说：祷告你暗中的父。
在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六节，他说：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在六章二节的时候，他都提到不要要得人的荣耀。
在六章第二节说：不要故意得人的荣耀。
当然就有其他十字路口祷告诸如此类的方面。
当然是讲到有些人在十字路口祷告这方面。
问题就话，我哋喺祷告之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留意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祷告呢？
问题是我们在祷告之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留意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祷告？
从今天的经文十七章的第一节，
从今天的经文就是十七章的第一节，
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
他讲完之前一番的训练的说话，
他讲完之前的一篇的训练的说话，
他就立即为自己和门徒来祷告，
他就立即为自己和门徒祷告。
他不是说过了我没有时间的时候我先为你代祷呢，
他没有说过了一段时间后说我来为你代祷吧。
我很多时候我自己都很担心我自己，
很多时候我都很担心我自己，
有时候去探访一些长者一些病患的人，
很多时候我去探访长者或者是病患中的人，
我们表达一对 很大番的关心的说话，
我们就有很多关怀的话，
走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会为你祷告的，
走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会为你们祷告，
或者在路上见到某个弟兄姊妹的时候就是问候一句的时候，哎，跟着我会为你祷告的，
或者是在路上梦见遇见某个弟兄姊妹的时候就说我会为你祷告，
但之后我会不会忘记了，
但是之后呢我是否还记得呢？
感谢神，今次我回香港的时候我有机会探访 赵伯母的儿子吴明恩。
感谢神让我这回回香港的时候，我有机会去探访赵伯母的儿子明恩。
同样我们都为明恩来到一条很长的祷告，
同样我都跟明恩为明恩有一个很长的祷告。
明恩都很多谢我们教会都一直都为他祷告，
明恩也十分感谢我们教会一直以来为他的祷告。
结果我跟他相遇的时候呢，原来都挺艰辛的。
结果呢是我和他相遇的时候我都很担心。
原来同在里面的时候呢，他去了这个麦当劳，我去了另一边的麦当劳。
原来他不是去这边的麦当劳，是跑到另外一边的麦当劳。
更得意的就是当日的时候呢，我连个唯一可以能够通讯的电话都不在我身边。
但是当时很有趣的就是说，我当时唯一的通讯用的手机都没有带上。
点算呢？
怎么办呢？
原来在香港问你借手提电话不是那么容易的。
原来在香港找这个公用电话不是很容易。
香港已经很难找到个电话亭了。
香港几乎也都不容易找到一个电话亭。
感谢神都最后都有一个人借给我。
感谢神最后都有一个人借电话给我。
结果我们相遇了。
然后我们就相遇了。
我们相遇去大家交往的时候。
我们相遇大家交谈的时候。
原来倾落来的时候呢，我们同年出世的。
原来结果交谈之下才知道我们是同一年出生的。
好自然我们大家就叫兄弟相称了。
所以我们大家就兄弟相称。
一倾就倾了两个钟。
一谈就谈了两个小时。
倾到两个钟，突然间有一个信息出来。
谈话之间突然就有一个信息出来。
我们旁边的人都走了。
我们旁边的人都走掉了。
原来刚刚就是在那个时候挂起八号风球。
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挂起了这个暴风球。
个个都走了。
每个人都走掉了。
明恩都很关心我，他说你跟着来呢，你那个交通很混乱的，你要走了。
明恩他很关心我，就说接下来交通会很混乱，你赶快走吧。
于是我们急急忙忙地走了。
于是我们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走了之后我才遗憾，就说我忘记了跟他祷告。
走了以后我才遗憾地想到说我忘记跟他一起祷告了。
我们为神作工。
我们为神作工。
无论我们是传福音，
无论是传福音，
我们做教顾关顾做教导，在教会里面侍奉，
无论是做关顾教导教会的侍奉，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知不觉受，好像靠了自己的能力，靠了自己的口才。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来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口才。
我和明恩可以讲了一大番的说话，
我和明恩讲了一大番的话，
但是真的有能力吗？
但是真的是有能力吗？
真的能够帮到一个在一个的癌症病人的身上吗？
真的是能帮助这位患了癌症的病人吗？
如果不是，我要将他交回给神。
如果不是的话，我要将他交回给神。
是靠着神的能力的话，
来靠着神的能力的话，
我算得是什么？
我算什么？
连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他都这么说。
连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都这样说。
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
正如你赐给他有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人。
在十七完结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这样直接这样
说。在十七章完结的时候他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说，
但他心里面记住的时候，赐他权柄的就是他的天父那位神。
但是他心里面记得住是赐给他权柄的就是这位父这位神。
当然耶稣是神，
当然耶稣是神，
他满有他的能力，
他满有能力，
他做出事可以是等同神的能力，
他做出的事等同于神的能力。
但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谦卑来到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是他知道他的力量是神的权柄。
但是在地上的时候他谦卑下来，知道在祷告中他知道说他的能力是从父而来。
第二，我们要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
我们要认识祷告的对象。
这个认识不是单是认识这个神这个名，
认识并不是单单的知道神的名，
单是认识这个在原文的意思。
但是认识是原文的意思。
他说你要明白，要学习，
是说你要明白，要学习，
要了解，
要了解，
要进一步思想究竟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神，
要进一步的思想这是怎样的一位神。
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呼求啊神啊或者耶和华，我们只呼求了他的名。
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呼求说神啊耶和华呀，我们只是呼求神的名，
但他的名的属性我们都不明白，
但是他名所、下面的属性我们却不知道。
例如我们在主祷文的时候呢，是教我们是天上的父啊。
而原来这个主祷文教导我们说天上的父啊，
天上的父我们认识有多少呢？
天上的父我们认识有多少
呢？是不是住在天上面的那个就是父呢？
是不是住在天上的这位就是父呢？
当然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呢，他都在这个、十七章里面的时候呢，他说他望天然后叫父啊。
当然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十七章所记载的，他举目望天说父啊、
哦、有些人会觉得他望天即是代表个天字、即是叫父的家文，天父即是等于、主祷文里面教我们我们做天上的父的意思咯，
就是说他说父啊 在天上，那就在前边加一个天字，就代表是天上的父。
我们有没有进一步去想父这个意思是为什么？
我们有没有进一步去想、父的意思是什么？
原来父这个字的时候是可以能够解释的，是神是一切的源头。
原来父的意思可以解释为做神是一切的源头，
他是生命的源头，
他是生命的源头，
生命是从他而来的，
生命是从他而来，
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有生命气息都是能够从他而来，
就是说我们今天有生命的气息都是从他而来。
耶稣基督在十七章二十五节也都称父为公义的父，
耶稣在十七章二十五节也称神为公义的父。
在新约圣经的时候称父为公义的父，原来只是在这里出现的，
在新约里称神为公义的父只是在这一个地方出现，在新约圣经里。
公义的神他是作任何的事的时候都有一个法则，
公义的神就是他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有一个法则，
他做任何的事的时候都不能够不义，
他做任何事的时候都不可以不义。
所以在主祷文的时候，耶稣就教我们的时候，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就是所以说在主祷文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那什么叫神的义、啊、
什么叫做神的义？
我们有没有去花心思去了解什么叫神？
我们有没有花心思来了解什么叫神的义？
有些人都我都不知道在什么途径里面知道。
有的人
不知道在哪里的途径他们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从什么途径才能够了解。
原来他所说的义，神的属性已经在圣经里面讲明了。
原来他所讲的义，就是神的属性已经在圣经里面讲明了。
我们有没有进一步去到花我们的心思去到了解他？
我们有没有进一步花心思来了解呢？
在第三节里面他又提到认识你独一的神，
在第三节里面又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是独一的真神，就是说除他以外别无他神。
独一的真神的意思就是说除他以外别无他神。
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所信的神的时候，你还会不会三心两意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所信的神是这样的话，你还会不会三心二意呢？
你在祷告的时候会不会只是还 是一心一意来信靠他呢？
在祷告中 你会不会一心一意来信靠他呢？
因为你祷告的时候呢，人家祷告我祷告似乎好像多个的保佑呢，就总多一份的、放心这样的心态来祷告呢。
或者是你是不是有样学样，别人祷告你也祷告，然后呢又觉得多一个人来保佑自己就多一份放心呢？
你会不会在祷告之前，即是你一定要求到神要有答复的时候你先去祷告呢？
或者是祷告之前你觉得一定要神答复你你才会祷告呢？
还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答复你才叫做去祷告呢？
而且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答复你才会祷告呢？
你有没有是真的一心一意的时候，无论好亦坏的时候呢，你都要去信靠这个神。
你会不会一心一意说，无论好和坏的结果，你都要来信靠这位神呢？
既然他是独一的，他有哪个你还可以信靠呢？
既然他是独一的，你还有谁可以来信靠呢？
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来祷告？
你有没有用这样的心态来祷告？
在第五节。
第五节。
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
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之先的时候。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在这句他这样说的时候。
在这一节中他这样讲的时候，
令我联想起约翰福音的作者，原来在开始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讲了，
使我联想到说，在约翰福音的开始作者已经讲到了，
他在一章一至三节里面他已经讲说是这个的创造我们的神，
他在一章一至三节说这位创造我们的神，
大家应该都很熟，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是吧？
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的时候呢，是万物是藉着祂做的。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的时候，万物是借着祂所造的。
我们所祷告所敬拜神是一个创造我们的神。
我们所祷告所敬拜的神是创造我们的神。
我们是一个的受造之物。
我们是受造之物。
我们根本就是属于祂的。
我们根本就是属于祂的。
他也都是我们的，给我们有永生的神。
他也是给我们有永生的神。
他是去当受敬畏的神。
他是当受敬畏的神。
我们当去讲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再进一步去想我们的心态是怎样来到看这个神？
当我们说祷告中说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一想我们是怎样的心态？
在23节他都提到，是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们一样。
在23节也说，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我们的祷告的对象也都是一个爱我们 的父。
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爱我们的父。
他是怜悯我们的父。
他是怜悯我们的父。
他是一个原本我们在最终的我们不值得爱的，但他都爱我们的父。
我们原本是在最终是不值得爱的，但是他是爱我们的父。
从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想下的时候，这个父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值得我们去颂赞的爱我们的父。
从这里想下去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位父是值得我们颂赞的父。
这些只是一些例子。
这些只是一些例子。
当然神的属性还有很多。
当然神的属性还有很多。
在二至三节的时候，耶稣就提到是要认识耶稣。
在第二到三节的时候，耶稣提到要认识耶稣。
耶稣是管理凡有血气的，并且是用他的生命甘愿死在十字架后复活的那位主。
耶稣是管理凡有血气的，并且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是救赎我们那位赐生命的恩主。
他是救赎我们的，赐我们生命的救主。
他的恩典就好像一份礼物一样。
他的恩典就像一份礼物一样。
就是说原本我们不应该得的，他都给我们。
就是说这是我们不配得的，他都给我们。
问题就是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来到认识刚才我们所要敬拜或者是要祷告的对象呢？
问题是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来认识我们原先要来敬拜和祷告的对象？
今天世界的人呢，是很愿意去花时间去做什么？
现今的人很愿意花时间在什么上面呢？
你认为今天的世上的人最喜欢花时间去认识什么？
你觉得世上的人是愿意花时间去认识些什么呢？
是什么？
是些什么呢？
有什么？健身去赚钱。
健身和赚钱。
那么赚钱呢就都没坏的。
赚钱也不是坏事。
人都是要生活，是不是？
人们也是需要生活。
知唔知咧？今日一个嘅名词叫做追星啊！
大家是否知道一个名词叫追星？
咩叫追星啊？
什么是追星呢？
系追世界上嘅明星。
就是追这个世界上的明星。
唔系追天上嗰个星。
不是追天上的星。
呢个明星今日咧发展到唔系净系演戏嗰啲明星。
明星呢就发展到不光是这些演戏的明星，
包括特朗普今天都可以成为你的明星，
包括这个 Trump， 川普都是可以成为明星，
今天马林或者是李嘉诚都可以成为你的明星，
李嘉诚和马云也可以成为明星，
是马林马荣
马云
阿里巴巴嗰個馬，我錯咗，對不起啦。
就是這個阿里巴巴的馬雲。
點解我哋咁關心呢啲明星啊？
為什麼我們這麼關心這些明星呢？
點解我哋捧佢成為明星啊？
為什麼你要捧他們成為明星？
佢冇話佢自己係明星。
他沒有說自己是明星。
係我同你捧佢上去嘅。
是我和你把他捧上去的。
就好似頭先咧，頭先阿華順弟兄嘅時候咧，我哋嘅心關心嘅嘢。我哋又会将边啲成为明星？
就是说，我们所关心
什么？
关心什么事情，我们就将这些人捧为明星。
所以我哋花时间去认识咧，就认识我哋所关心嘅嘢。
我们就去花时间来认识这些我们所关心的事。
就关心认识呢啲明星。
我们就是很关心这些所认识到的明星。
总之，对我哋迎合我哋喜欢嘅，或者系对我哋有益处嘅时候咧。我哋都會願意花時間去到了解嘅。
所以呢，總之就是對我們覺得有益處的，或者是我們所感興趣的，我們就會花時間去了解。
包括你嘅上司、你嘅老闆。
包括你的上司、你的老闆。
因為唔關心佢哋，我哋有威脅㗎，係咪？
因為不關心他們的話，我們就有危險。
喺今日嗰個嘅工作嘅環境裏邊嘅時候咧，係真係好有嗰個嘅挑戰性。
在今日的工作环境中，真的是非常有挑战性。
有些人不只是为了要符合我的工作要所做的范围。
有些人他并不只是关心他所工作 所要求的范围。
我要迎合上司的脾性。
而且要去迎合上司的脾气。
他怎样讨好我老板。
或者是要怎样讨好我的老板。
所以我就极力去要了解我上司的脾性是什么脾性。
所以呢，我就要特别的去了解我的上司是怎样的脾性。
仲有一样喺家里边都，我哋都要多都要关心嘅。
还有一样就是在家里面，我们也需要多一点的关心的。
关心我老婆。
关心我老婆。
我都关心我老婆嘅脾性。
我都会关心我老婆的脾性。
系咪啊？
是吗？
但系我哋有几多人愿意真系花心思？花时间去认识嗰位俾你永生嗰位主咧？
但是我们是否有真的花心思、花时间去了解这位赐给你生命的主呢？
你知唔知道我哋神佢都有属性噶？
你知不知道神他也是有属性的？
神亦都有脾气噶。
神也有脾气的。
例如好似咧，神系即系有时好多时都会争拗紧呢个问题。
很多时候神也会来和你争执这个问题。
就有人问个问题，为什么神这么残忍啊？
有些人就会问这个问题，说为什么神这样残忍呢？
是。
是。
神真的很残忍。
神真的是很残忍。
你知不知道神是对罪恶是绝对残忍的？
因为神对罪恶是绝对残忍的。
但是他对了犯罪的人是绝对的怜悯。
但是他对着这些犯罪的人是绝对的怜悯。
有很多人都是不明白神的时候，经常都觉得神残忍。
很多人不明白神的时候，就是整天都觉得神很残忍。
看旧约的时候，经常都说，哎，打打杀杀，神经常都要，哎，那个死，那个死。
再来看旧约的时候呢，就说神整天都是在这边打打杀杀，要这个死，要那个死。
但当你明白神的属性的时候，
但是当你明白神的属性以后，
神是唯一那个是那个最公义的神的时候，
神是这个唯一的爱你的最公义的神的时候，
他就能够将他这种的属性能够平衡，
他就能够将他这样的属性来平衡，
以至到是给到人一个最大的祝福，
以至于他可以给人最大的祝福。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总是在那个他要灭绝罪恶的时候，
在他要灭绝罪恶的时候，
你睇翻旧约圣经，
你来看旧约圣经，
佢总系开一道门嘅，俾人去令到系信靠佢嘅人咧系有条出路嘅。
在要灭绝这些人的时候，他总会开一道门，就是说这些信靠他的人，他要给他们开一条出路。
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认识呢位神嘅时候，
如果你愿意花时间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
你愿意这样来去了解这个神的时候，
你愿意这样来了解这位神的时候，
我相信你祷告你更加有力，
我相信你祷告更加有力。
我们经常都说不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整天都说不明白神的旨意，
会不会根本你就不认识神，
会不会你根本就不认识神。
第三，祷告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与神的关系当中，
祷告的基础是建立在和神的关系之上。
最明显在17章的一至二节里面，这个是讲父与子的关系。
最明显的就是17章1到2节，这边就在讲父与子的关系。
当然有些人说他是讲父和耶稣的父子关系而已，
但有些人就会说这边是在讲天父和耶稣基督这样的父子的关系。
我们又回到约翰福音的作者的时候，原来他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听了，
然后我们又回来看约翰福音的这个作者所讲的，
在1章12至13节，
就是1章12到13节，
他说凡信耶稣的人就是作神的儿女，
他说凡信耶稣的人就来做神的儿女。
所以耶稣基督在主祷文就教我们的时候，你们要祷告的时候就是说你我们天上的父。
所以耶稣基督在主祷文就教导大家说第一句就是要讲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
我们是已经信了耶稣了，
他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天父的，
他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天父，
他跟我们是真的有父和子这样的关系的，
他跟我们确实是有父与子的关系，
甚至保罗一个更加深的领略，
甚至是保罗有一个更新的领会。
他在8章15节和加太书的4章6节，他就教我们称神是叫做阿爸父。
在罗马书8章15节和加拉太书4章6节，保罗说称神为阿爸父。
原来阿爸在犹太人里面的时候是一个很亲昵的关系的时候才会这样叫，
原来这个阿爸是犹太人跟父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才会这样叫。
耶稣基督叫天父的时候，他在马可福音14章36节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来到称呼天父。
所以在马可福音14章36节，耶稣基督就这样来称呼天父。
原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的时候，我们和天父的关系都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
原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跟神就有这样亲密的关系。
你可能有些人的经历在地上的父子关系未必那么好，
可能有人所经历过的在地上的父子关系未必是很好，
但在天上这个父的时候由头到尾都是这么好。
但是天上的父他跟你的关系是由头到尾都非常好，
他也都是与我们有一个永远同在的关系，
他跟你是一个永远同在的关系。
在17章2节里面提到就是他是得永生，
这17章2节就是提到是得永生的这样的关系，
能够与天父是永远同在，
能够与天父是永远同在。
就好像耶稣基督他说在太初的时候他已经跟神是同在，
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在太初的时候他已经是与神同在。
你今天相不相信？
你今天是否相信呢？
你真的很肯定你有永生吗？
你真的很肯定自己有永生吗？
你真的满有这个盼望吗？
你真的是满有这样的盼望吗？
你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满有信心你得到永生有这个盼望呢？
你祷告的时候是否是满有信心能够得到这样的盼望吗？
如果你怀疑的话，
如果你怀疑的话，
会不会你都要考虑一下你和神的那个的关系，
你是否需要考虑一下你和神的关系。
而17章6节里面也都提过就说你要遵守神的道，
第17章6节也提到了你要遵守神的道，
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说的就说 去了认识神、认识耶稣的时候，你都要遵守神的道。
就是提到的说，你要认识神的话，你就要遵守神的道。
如果我们遵守神的道的话，
如果我们遵守神的道的话，
就好像在主祷文里面六章十节这么讲，
就好像是主祷文在第六章第九节这样讲。
因为在地上，如果是去到一个的人都遵守神的道的时候，
如果在地上人都遵守神的道的时候，
神的旨意就可以行，就行在，就等于好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同行在天上。
就好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不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以上所讲的那么多的关系？
我不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就是我以上所讲的这些关系。
如果你好像觉得都没做到，
如果你觉得都没有做到，
这个是神的问题啊，
这个是神的问
题，
不是自己的问题。
因为在圣经的应许里面的时候，他已经是这样来代的。
因为在神的应许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答应的话。
你有没有花你的心思意念你去认识神？
你有没有花你的心思意念来认识神？
你有没有在这个祷告里面的时候是建立和神这个关系？
你有没有在祷告中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
在十七章开始，作者就形容耶稣时候已经到了。
在十七章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形容，耶稣知道时间到了，
他死期已经到了，
他的时期已经到了，
他要为自己祷告神，
他要为自己向神祷告。
他为自己求什么呢？
他为自己求什么呢？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将近要死的时候，你会同神求什么？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将来要死的话，我们向神求什么呢？
让我们看十七章的一节，
让我们看十七章的第一节。
十七章一节里面的时候，他开始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十七章一开始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看来好像耶稣是不是一开始就要求要得到神的荣耀呢？
看起来好像耶稣基督祷告的一开始就想说自己要得荣耀，
可以好像要得到一些的赞赏，
好像要得到一点赞赏。
好像有时我们去到即有些人去到神的面前一开始求的时候就是我求我要什么我要什么，
好像有些人一祷告就来到神的面前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
耶稣是不是好像我们好一些很自私的人一开始就为了我自己的需要去求了？
耶稣基督是否像这些自私的人一样说一开口就是先为自己来求呢？
但是我们继续看看下一句，
就是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句。
下一句他说，使儿子也荣耀你。
下一句他说，使儿子也荣耀你。
原来耶稣想得到的神荣耀的目的，
原来耶稣基督想得到的是神荣耀的目的，
是好使他可以荣耀神，
好使他可以荣耀神。
他不是只是单是想拿东西，
他不是单单想拿东西拿取，
他是其实是求神，他是要先为神做些什么，
他想到是先要为神做点什么。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荣耀神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荣耀神呢？
呢度我哋要留意，荣耀神系咪我哋就系话要可以为神做啲咩嘢就可以荣耀神呢？
是不是我们说为神可以做点什么就是荣耀神呢？
系咪？
是吗？
系咪咁样？
是不是这样？
我哋基督教嘅信仰系咪咁样？
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好像我们在道教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求神之前，我们烧香买只鸡买些祭物摆在神的面前，
是不是我们也像那个其他的宗教一样，在祷告之前也要来烧香或者 摆一只鸡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公物呢？
不是啊，
不是的。
原来呢你所说的时候呢，是我们不是要我们去怎样给神是给荣耀呢？给神
并不是说我们要给一点什么东西给人来给神来增加他的荣耀，
因为神本身就是荣耀，
因为神本身就是荣耀，
他不用你给的，
他不需要你给
他，他自己就是荣耀来了，
他自己就是荣耀来
的。而只不过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荣耀神，就是我们去怎样是 给神去用，是藉着我们怎么去彰显神，将神彰显了出来。
其实是神要通过我们来怎样的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因为神，我们有人是就是有些神学家这么说，
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神学家这么说，他说神呢是隐藏的时候就是神，
神学家这样说，神隐藏的时候就是神，
神显出来的时候就是荣耀，
神显出来的时候就是荣耀。
拿不拿到的意思？ OK 了，拿到了。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是要怎样能够是谦卑下来给神去藉着我们彰显神的荣耀出来。
我们 怎样才可以谦卑下来，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
这就是叫做荣耀神，
这样就叫做荣耀神。
就好像十七章四节里面耶稣讲的时候，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就像十七章第四节讲的，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
你交付我父的事我已经作完成全了，
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即是凡是我们有血气的都能够认识到独一的真神和这个公义的神，
凡有血气的都可以认识这位公义的神，这位荣耀的主，
亦都相信和接受耶稣死在十字架里面受那个的救赎，
也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救赎。
简单讲的时候就让人去认识到神，
简单讲就是让人能认识这样的神。
耶稣他自己祷告祈求的最终目的，
耶稣基督他祷告祈求的最后的目的，
他目的都是为了保证神交托给他的使命或者他的侍奉能够可以能够成全神的旨意，
就是耶稣基督讲说神交托给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
他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求，
他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来求，
最终他就是为了荣耀神来求，
他最终是为了要荣耀神来求。
反观君我们在教会的侍奉，
反观我们在教会的侍奉，
我们会不会在祷告的时候是先为到教会的怎样能够去荣耀神的祷告，
我们会不会在祷告中先为了教会怎样来荣耀神来求？
我们在我们的师祷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师祷里面，
我们也都有没有先关心到教会的需要，
我们有没有先关心教会的需要，
先关心到那些未能够认识神那些人的需要，
先关心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的需要，
未能够得到神的救恩那些人的需要来祈求，
为那些没有得到神的救恩的人来祈求。
在近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一些的网上是留意一个很在娱乐传媒里面有一个很劲爆的一个宣传，
不知道大家最近是否留意到在娱乐媒体上一个很劲爆的宣传，
是关于一个九岁女童的宣传，是吧？
是 关于一个九岁的女孩子的一个宣传。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什么名字呢？
她叫 Celine， 是吧？
她就叫 Celine。
她这个爸爸的小女就叫 Dion。
他爸爸还有个女儿叫 Dion，
因为这两夫妇自小就很喜爱Celine Dion 的了，
因为他们两夫妻呢就一直很喜欢这个歌星 Celine Dion。
这个父亲是一个音乐教师，
这位父亲 是一位教师，
音乐
是一位音乐教师。
他在三岁的时候看见 Celine 有一个很一个的天才，就是他在三岁能够懂得唱震音，
她在这个女孩在三岁的时候
唱震音，这个
这颤音吗？
她很有唱的天才，
就她在三岁的时候就很懂得唱歌，有这样的天才，
所以她积极去培养教导这个女孩子，
所以他就积极地培养和教导这个女孩子，
特别他教她唱是 Celine Dion 的歌，
所以他就会教她来唱这个席琳迪翁的歌。
她由三岁到六岁的时候呢，是不停的很多的表演，
她在三到六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很多的表演，
由香港出到国外，直到去英国，有一个节目叫英国一叫做什么全兵一丁叫做。
所以他参加了这个
英，
他就是从香港到国外参加很多的比赛，然后呢，他就到英国参加这个全英一丁。
最近的时候呢，刚刚过去嗰个月嘅时候，去咗咧美国参加个全美一丁。
他最近呢，就是到美国参加这个全美一丁。
哇！当时嘅唱嘅时候，
当他一唱的时候，
连当时嘅评审员都起身嚟到鼓掌。
当时的评审员都站起身来为他鼓掌。
在网上里面有二千万个 like 俾佢。
在网上有两千万的这个点赞。
而呢个做父亲嘅时候咧，喺被访问嘅时候咧，佢话我因我个女儿要得荣耀。
这个父亲被访问的时候，他就说我因我的女儿要得荣耀。
呢个女亦都得到好大嘅人的赞赏，好大的人的给她的荣耀。
这个女儿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有很大的荣耀。
但接着在网上就发生很多的抨击，
就在网上发生了很多的抨击。
她说这个父亲是误人的子，她误了她的子女，
就是说这位父亲是
误
人子弟，
亦都有啲人咧，佢话佢嘅时候咧，佢系为咗咁嘅情况系得到好大，即系为咗利益得到好大嘅利益。
也有人就是说，这位父亲就是为了得到很大的利益，
甚至系不道义嘅喺人哋嘅抢咗人哋嘅一啲嘅学生去到佢嗰度，
甚至去抢了别人的学生。
教授也是啊，人哋嗰度收二千蚊，佢呢度收万几蚊。
别人收一千块呢，他就会收一万块。
跟住呢啲好多嘅呢啲嘅争论就喺个网上发生。
接下来就有很多的争论在这个网上发生。
可能佢今日佢都认为佢系得到好大嘅荣耀。
可能今天他都会觉得自己得到了很大的荣耀。
但系可以维持得几耐？
但是可以维持多久呢？
今日已经去到咁啦。
今天就已经变成这样。
迟啲。他这个荣耀会不会被人从天上拉回来？
再晚一点，会不会就是他的荣耀就会被别人从天上拉下来？
他这个荣耀有多长？
他这样的荣耀有多长呢？多久呢？
会不会我们想想一些很永恒的荣耀在哪里呢？
会不会我们来想一想永恒的荣耀在哪里呢？
在这里让我怀念我的亲爱的姊妹，
在这里让我怀念我亲爱的姊妹。
她都好像我的姐姐，
她就像我的姐姐一样。
我的曼玲姊妹，
我的曼玲姊妹，
她不单只是一个祷告勇士，
她不单是一个祷告勇士，
就在现在的十年前，
就是在十年前，
我是虽然我一直都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虽然我一直在教会里侍奉，
我觉得我默默地在教会侍奉，我觉得已经很忠心了。
我觉得我默默地在教会侍奉已经很忠心了。
在十年之前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他一起去短宣侍奉。
在十年之前，我有机会和他一起短宣侍奉。
他够胆跟我讲一句话，
他就大胆地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应该要回祈祷会，
你应该要去祷告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一直都在心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回祈祷会都好像我一直都是做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我做不到来参加这个祷告会。
但是他就一句这样的说话的时候，当时我没办法抵抗的时候，我在神面前认罪。
但是他这样说了一句话以后，我就没有办法抵抗，
我就跟他回了祈祷会，
我就来到祷告会。
一直至到今日，
一直到今日，
一直在这个祈祷会里面守望着，
一直在这个祷告会来守望。
不是因为你做理事会，你是理事，不是因为你做什么领袖，不是因为你有多少的侍奉，
不是因为你做理事或者是领袖或者是有多少的侍奉，
你就可以不用祈祷，
你就可以不需要祷告。
祷告是跟神之间要建立一个的关系，
祷告是跟神要建立一个关系。
如果你所信的时候你都跟他没有关系的，你信什么？
如果你所信的跟你都没有关系，你信些什么呢？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在教会里面守望，
在教会里面守望，
中心的在教会里面是建立跟神的关系，
中心的在教会里面建立和神的关系。
这位姊妹在十五个月前，
这位姊妹在十五个月以前，
她在病发之前，
她病发之前，
她又跟我讲，
她又跟我讲，
她说 Alan，
她说 Alan，
我就来可以跟你有更多一起去侍奉，
我就很快就会有很多的机会和你一起侍奉了。
我一起去短宣，
我们一起去短宣。
他说我退休了，
他说我就要退休了，
我要将我的时间奉献给神，
我要把我的时间来交给神。
当时我们就在谈论我怎样去，我们怎样去来去秘鲁利马。
当时我们就正在谈说我们怎么样去这个秘鲁的利马。
跟着他病发，
接着他就病发。
神原来给了他，叫他不要退休住。
结果神所给他安排的是他不能退休，
他给了他十五个月的时间，
他给了他十五个月的时间，
你不要退休住，
你不要退休。
他继续的来到影响他身边的人，
他继续来影响他身边的人，
他继续用祷告来到勉励每个人，
他继续的用祷告来支持身边的人。
如果你有机会在近期的时候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
如果你有机会在近期和他祷告的时候，
我们跟他一起来到分享诗篇的时候，
我们和他一起分享诗篇的时候，
他重重复复讲诗篇里面他的感受的时候，
他重重复复的来讲诗篇里面的感受的时候，
他将赞颂诗篇的时候是讲到不知道怎样去讲得出的时候，
他讲到这个赞颂的诗篇他不知道怎样讲出的时候，
他讲到都不知道怎样去形容，用说话来形容他怎样去到颂赞他的神的时候，
他都无法形容他怎样来颂赞神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已经去到一个不一样的关系，
你就知道他和神的关系已经进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步。
他今天这个祷告的声音，
他今天他祷告的声音，
他祷告的心，
他祷告的心，
他依然都是影响着我，
依然在影响着我。
但愿他现在退休了，
但愿他现在退休了，
他已经回到神的身边，他见证了神的恩典，
他见证了神的恩典，
他神也都藉着他将他的生命彰显了神的荣耀，
神借着他的生命彰显了神的荣耀，
相信他现在已经永远的与神同在，
相信他已经永远的与神同在，
是同享神的荣耀，
是来同享神的荣耀，
这个是一个永恒的永远的荣耀，
这是永恒的永远的荣耀，
不是刚才那位天才的儿童那种短暂的荣耀，
不是像刚才所讲的这个天才儿童的短暂的荣耀，
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荣耀，
你是否愿意得到这样的荣耀，
如果这样的你愿不愿意多花心思去明白我们要祷告这个对象，
你是否愿意多花心思来明白我们所祷告的对象，
你愿不愿意在祷告里面是藉着祷告读经来到多些 同神建立一个咁亲密嘅关系。
你是否愿意来祷告读经，更多的祷告读经，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
祷告是一个人的内心的表露。
祷告是一个人内心的表露。
正如我们在主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他一个怎样的神。
正如主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可以认识是怎样的一位神。
同时祷告也是表现我们怎样去成为一个怎样的基督徒。
同时祷告也可以表现说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基督徒。
我们用一个什么态度来做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做基督徒？
而万灵姊妹给我们一个的鼓励。
万灵姊妹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鼓励。
感谢神在我们教会里面让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姊妹给我们一个见证。
感谢神让教会里有这样的一个姊妹给我们这样的见证。
让我们在灵命上都为这个姊妹来到去活下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阿爸父。
我感谢你，你已经早给我们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
我感谢你，你已经赐给我们这样亲密的关系。
感谢你的大爱，
感谢你的大爱。
你赐给你的赐下给我们独生你的独生子，来到为我们献上生命。
你赐下你的独生子为我们献上生命，
以致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
天父，我们赞美你。
天父，我们赞美你。
你都给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见证。
你给我们有这样好的见证。
求主激励我们。
求主你激励我们。
以致我们能够去清楚地认识我们这个的敬拜和祷告的对象。
以至于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我们所敬拜和祷告的对象。
主啊，求你激励我们能够去更对要认识你。
求主你激励我们来更加地认识你。
因为你各位满有荣耀的主。
因为你是那位满有荣耀的主。
主啊，你甚至你不是祝福的源头。
主啊，你更是那祝福的源头。
因为你就是祝福。
因为你就是祝福。
凡跟从你的时候，
凡跟从你的时候，你就给我们祝福。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独一的真神。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独一的真神。
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圣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